那么又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参加学生联谊会，那个属灵的气氛呢、啊、都非常的浓厚啊，因为那个年代呢也比较贫困，没有像现在啊，大家进入高科技的时候啊，我们年纪轻轻的每天都有高科技的产物可以享受。那么现在家庭啊，大概生的小孩也不多，那可能就一个两个啊，所以呢父母啊看我们啊好像是啊教儿跟教女啊，好、哦、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，哎，有一些家庭啊啊就出现了啊一些啊比较依赖父母的啊这些学员啊、哦、那当然时代在改变啊，环境也在考验着我们啊，我们现阶段有我们的难题啊，那么传到那个年代，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有那个时候要突破的困难，所以每个时代都有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的课题哦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生命的课题是什么，你们对生命的困惑，或者是生命当中自己现在觉得无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萦绕在你的脑海里啊？你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呢？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慢慢进入青春期了，啊，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啊开始起了重大的变化，啊，以前看问题都很单纯，现在看问题啊就不单纯了，以前没有想的那么多，现在看问题啊就想了很多，哦，而且呢，啊，有一些人呢、啊、甚至啊一个单纯的问题他要钻牛角尖，他钻得进去钻不出来。所以呢就陷入一种啊长枯思竭、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困惑当中啊，是不是我们现在有面临一些问题呢？那么有一些学员呢、啊、或者是你们这个年纪的这些同学，不管是有信主的或是没信主的，这个社会给人的一种带动风潮，就是呢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哎，他比较啊受欢迎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现在人的审美观念都是看外表，哦，你们或许有在看什么韩剧啦，看一些爱情的故事啦，哇，这个描述的主角啊，男主角一定是啊白马王子，哦，高富帅，帅得不得了，哦，那么白雪公主呢，一定是非常的漂亮，很有气质。哦，美的好像仙女。哦，当我们陷入这一种情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做一种啊，我们叫做一种角色的一个反射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是男生，我如果像男主角那么帅，那该多好啊！我可以啊，享受啊美女啊环绕在我旁边的那一种成就感。那么女生呢，也许会做白日梦。我如果像那个女主角一样呢，一定有很多的帅哥啊，每天都在我家的门口呢在站岗，哦，每天都有好几束的鲜花送到我家来。哎，我们是不是羡慕这样的一种环境跟生活呢？哦，所谓的美少男跟美少女，哦，是不是我们正在追求这方面的啊，所谓的这方面的一种成就呢？其实啊，人生啊，不是只有追求外表而已的，啊，我们看这个世代啊，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了，历代都有这样的事情了，啊，外表长得漂亮的人啊，他的内心不一定漂亮，啊，人的生命的丰富啊，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内心，啊，因此我们应当啊，要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美。不要只看重外在，因为外在啊不切实际，而且外表会改变哦。现阶段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啊一个白马王子翩翩的美少年，可能过了不久啊，他啤酒肚就跑出来了，再过了不久呢，他的头就秃秃了啊。有一些现在你们大概不会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啊，等你们年纪稍长的时候，你们开始想要交往对象， 你们大概都会怎么样？开始挑那个帅哥跟美女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好哈、哦，他的身高180啦，哦，体重70公斤啦，啊，有浓眉大眼啦，然后呢，最好有练6块肌啦，啊，那个女生呢，最好是翩翩的，啊，这个头发乌溜溜的啦，哦，在空气当中还会散发出啊566洗发精的那个香味啊。哎，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憧憬呢？哦，但是我们想想看哦，这个时候是翩翩美少年、美少女啊，可能过了不久啊，啊，就会变成啊糟老头跟黄脸婆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像传道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了，60多岁了，啊，不再年轻了，哦，所以，年轻的时候想要说我的身材很好，哦，然后我看我的传道娘也是觉得蛮漂亮的，但是现在呢身材都有一点走样了，啊、哦，这个在这个地方讲没有关系，不要让他听到了。啊，所以哦，我要说的是说人会改变，不要看重外表，啊、哦，因为从圣经的教导，还有一些榜样，也是让我们啊来学习。啊，如果我们懂得台语啊，有一句话啊是这么说的，这个是从长辈所学来的。啊、哦，这句话呢，在形容啊，说吼、哦，虽败在肌骨了，不在西征三四出了。懂得台语的举手，不都不懂台语啊？好了，那我就解释一下喽。虽败在肌骨，没错啊，是在于你的肌骨啊、哦，应该是说内在吧。好、哦，就说天生的了，人长得怎么样哦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，对，我们能长个什么模样，我们一出生长大了就是这个模样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是浓眉大眼啊，有的人就是单眼皮啊，像传道就是单眼皮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眼睛不撑开一点的，以为我在打瞌睡啊，哦，所以天生就吃亏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事啊、哦、我们没办法决定，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，父母生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哦，这个错不在我们。如果我们是自认为长得漂亮的、长得很帅的哈、哦，你也不要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、啊，是神给你的、啊。而且呢，美丑每一个人的审美观念都不一样哦。有的人认为这个人长得很丑，可是呢，哎，我欣赏的不是他的外表的美丑啊，是他的什么气质啊？有的人虽然外表其貌不扬，可是呢，他的内在啊非常的丰富。他很有智慧，很有聪明，所以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其实是有一个很致命的一种吸引力。哦，这个传道要讲的就是说，这句成语告诉我们：虽败在肌骨，天生的就已经这样的。不管是美是丑，不要计较太多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后生的一种啊，这个一种追求。你要追求内在，用你的内在来弥补你的外在，这个才是你真本事啊。哦，也是啊，神看重我们的地方，啊，有的人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，哇，他就是用化妆来弥补啊，哦，我们常常在形容说啊，女生哦，化妆哦，一般就好了啦，啊，不要浓妆艳抹啦，啊，我们在形容，如果说你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药膏不是药膏了，皮那个什么霜什么霜了，涂得太厚了哈。哦哦，或者是你的眼睛啊，涂了那个什么黑色，那叫什么眼睑是不是？啊？眼线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如果夏天流汗，不是整个脸都变黑色的啊、哦？那男生也不要笑啊，对不对？男生啊，有时候哦，也去跟人家什么隆鼻啊，对不对？还去割双眼皮，对不对？哦，还去美白，有没有？哎，现在不要说女生美白，男生也会美白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哦，你的后生的努力，你怎么样改变你的外貌，其实都很有限，而且随着年纪的增加，你这些外貌呢就会走样了。那么圣经也有一句话哈、哦，智慧的言语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1:22，箴言11:22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22节哈，11:22，777页，这里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 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哇，这句话听了好像很刺激哈、哦。当然，这个是在讲妇女啊，这个讲姐妹啊，但是也是应用在弟兄的身上。箴言的智慧的话呢，其实有一些是适用啊两性的哈、哦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长得美，或者是长得帅，但是呢，他如果没有见识，那这件事情是等同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等同于哈、哦，你把一个金环哈、哦、戴在猪鼻上。我们喜欢猪还是讨厌猪？当你吃猪肉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很喜欢猪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猪在烂泥巴、在那个粪堆里面打滚，你会觉得说好臭、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是喜欢猪还是不喜欢猪？哦，看情况。但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啊，他们认为猪哈、哦，从律法来看是不洁净的，而且呢，他们认为猪是最脏的一种动物。你把最美的、最有价值的金环戴在猪的鼻子上，那会是怎么一个现象呢？极端的什么不搭嘎，没素配啦。金环应该要戴在哪里呢？戴在一个美少年或者是美少女的身上，这样才能够相得益彰，对不对？美上加美。如果你一个金环戴在猪鼻上，那大家会觉得这样有价值吗？大家一定会为那个金环啊打抱不平。哎呀，这个金环啊，金光闪闪的，很有价钱，可是为什么偏偏戴在一只猪的鼻子上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、啊，我们不是只有追求美貌，追求美貌之余啊，我们还要有见识。一个人如果光有外表的美貌，就好像花瓶一样啊，哦，那个花插在上面很漂亮啊。观赏用的啦，观赏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的外表如果仅止于观赏用，没不能够发挥生命最大的价值。所以要有见识，这里所谓的见识哦，就是道德的判断力啦。说一个人如果他外表长得很丑、很美，但是呢，他不会做道德的判断，哦，他对的事情也做，他错的事情也做。或甚至呢，他去犯罪，那对他的生命有帮助吗？没有帮助啊！哦，一个人长得英俊或者是漂亮，不能够因为就决定他能不能得救，也不能因为这样呢就蒙神的喜悦。神不是看人的外表，反而神是看内心啊、哦！所以总归一句话，美少男、美少女，你不要只追求外表，你的外表觉得很不错，你就保持就好了，哦，不要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去发挥，哦，但是你要加强的是什么？见识，也就是说你要具备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除了美貌以外，你还有智慧，哦，那你的生命啊一定更有价值啊、哦。那美貌有时候就会带来福气吗？一个人长得漂亮，就因为会这样来带来绝大的福气吗？那可不哦，反而会怎么样？他的美貌啊，有时候会招来横祸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媒体杂志啊，女生太漂亮了，又落单，结果呢就被伤害了，被侵害的，是不是？男生也一样啊，长得太帅了，同时有好几个女生在追求，结果呢，几角恋爱，闹到最后呢，不是被泼硫酸，就是被断手断脚。所以一个人的美貌不一定会带来福气哦。如果他没有善用，他没有把自己啊的一种安全的措施做好的话，他很可能就伤害的。你从圣经创世纪34章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可能长得还不错，她很有好奇心。他到了一个地方，可能是陌生的地方，他很好奇，可能他自己觉得我自己长得不错，那我也要看看当地的女子到底有没有比我漂亮，可能是这个意思嘛。结果呢，他去看当地的女子，后来就被当地的男人呢，把他玷污了，把他侮辱了。啊，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件是令人伤心、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34章。 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一节，旧约圣经四十二页，三十四章第一节。第一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啊，那么先看到这里，这里记载雅各的女儿叫底拿，他们到了示剑人的地方，结果这个女儿底拿出去，她可能自己长得还不错，圣经没有讲她长得美还是丑。啊，总之呢，她就是想要看当地的女子们，啊，可能要想要做比较嘛，到底当地的女子在流行什么装饰啊？可能是这个意思吧。哎，结果呢，她看到女子们，她没有想到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落入了歹徒。歹徒的觊觎的对象，他想要看女子们，没想到人家旁边有男子已经看上他了。哎呦，这个女孩子好像是外地来的哦，然后长得好像还不错哦，但是呢，好像一个人傻傻笨笨的，哦啊，这个好像很好欺负哦，就把他欺负了。圣经说就玷辱他，与他行淫。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痛苦、很难过啊！就事情回到传回到家里哈，哦，雅各是父亲嘛，他就闷不吭声的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底拿的哥哥们呢就替他报仇哦，用诡计啊来杀害那一些玷辱他的那一些示剑族的人啊。可能是只有一个人侮辱他的妹妹，结果他把示剑族的很多的男人把他杀死，就引起很大的风波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，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，你如果长得漂亮，那么你要注意啊！啊，我们说你长得很不够安全呢，这句话是什么？是褒还是贬？褒哦。如果说啊，你长得很安全，这个是褒还是贬？贬啊，你长得很安全啊，没有人会伤害你啊。但是如果你长得很不安全哦，你就更小心了，啊，哦，所以不管你是长得安全不安全啊，你不要把自己放在危险的环境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姐妹啊，你们晚上啊不要自己出去哈，啊，还有你白天也一样，不要自己落单啊。你走到那个荒郊野外，或是走到那个暗巷啊，这个。很黑暗的地方，你很容易就被歹徒啊怎么样伤害你。男生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特别是觉得长得很不安全的人，你既然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安全，你就要怎么样，安全措施要做好。你要去一个地方结伴啊，如果底拿他想要看当地的女子，他有好几个兄弟嘛，找兄弟陪伴他，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被歹徒伤害呢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外表的美貌不一定完全带来幸福哦，是福还是祸不一定。所以我们不要太注重这个外表，当然天生我就是长得这么帅啊，没有办法，我想拒绝也没办法拒绝，我一生出来就是这么帅的，我帅不是罪啊，我漂亮也不是罪啊，是主耶稣给我的啊。那既然这个不是你的，是主耶稣给你的，你就要好好来运用啊，你要弥补你不足的地方。有的人是外表长得帅长得漂亮，但是呢脑袋怎么样空空啊。有的人可能他长得太漂亮了，太英俊了，他一天到晚都在化妆啊，哦，明明已经长得很漂亮还化妆，结果呢把很多时间就用在装饰，结果呢该读的书没有读。所以我们看了，有时候成绩好的同学哈，他不一定长得漂亮，他可能自认为我自己长得其貌不扬，所以我只好用拼命读书来弥补。哦，当然长得漂亮长得帅成绩也好的也有了，哦，但是一般来看好像成绩好的哈都长得不怎么样哈，哎，这个到底是在安慰传道自己还是要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哈。反正呢我们要自己去观察。 所以我们呢要注重的是内在美。好、哦，圣经当中哦有几个长得美的，但是呢心血很丑。哦，你们读很多圣经，然后听了很多故事，你会不会举出一个人呢、啊？外表长得美，心却很丑的是谁？亚撒龙。你看，第一个就是想到亚撒龙。亚撒龙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那里，亚撒龙他长得很漂亮哦，美男子哎，他的头发是什么金黄色的，每年哦他们都有比赛哦，在称那个头发的重量。哇，他的美得不得了，他外表美，可是他心美不美？他的心不美。哦，他的妹妹被同父异母的哥哥玷辱了，那个他玛被暗嫩了，把他玷辱了。这个他玛就来找这个同父异母、同父同母的这个亚撒龙来替他啊报仇。这个亚撒龙啊，他真的是很沉潜哦。他暗中酝酿两年哦，我们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他两年就报仇了，哦，他就设计啊，把他那个暗刃呢，啊，把他约出来哈，借着一个什么什么大会啊，把他约出来，就把他杀死了，而且还杀了很多他的兄弟哦。你说一个人犯错就处罚一个人就好了，他结果呢，他处罚很多人，其他人都跟着他陪葬。可见这个亚撒龙心很不好，结果呢，他也想说啊，他可以得到王位啊。他算一算，哎，轮到我的哦，我的哥哥们哦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没有资格当王了，哎，现在就轮到我了。他暗中就结交啊一些啊他的拉帮结派的，结交他的伙伴，而且呢，暗中得了民心啊，后来就叛变了。啊，导致于他的父亲呢、啊、被他追杀，但是后来亚撒龙是怎么死的？我们说他的头发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就后来他怎么死的？他的头发呢，就挂在那个树枝啊，他骑着马车，对不对？马谁骑着马？结果一不留神啊，那个头发被挂在树上了，马就跑去了，就趁这个时候呢，被大卫的将军把他杀死了。当然这件事传到父亲大卫的心里啊，他非常的难过啊，我儿啊哦，你看，所以大卫也是很心疼这个儿子。但是呢，这个儿子呢虽然长得漂亮，却也因为他的漂亮呢，他就是致命点就是在他的头发。过去他的头发是荣耀，但是现在头发呢就变成他的致命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亚撒龙就是值得我们怎么样见戒啊？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长得帅有什么用呢？心很丑啊，对不对？怀恨在心啊，哦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艳丽是虚假的。”我们看箴言的31章30节。箴言31章30节，793页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这一章是在讲才德的妇人。才德的妇人哦，她可能不一定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呢，她在她的一生当中，她扮演的角色，她付出的努力啊，让人得到益处。所以最后箴言才会说，才德的妇人女子很多，但是呢，唯独这一个才德女子，啊，超重超过一切。所以他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所以我们姐妹弟兄也一样，啊，我们蒙神称赞是要敬畏耶和华。如果只在外表一直追求你的美容，追求你的外在美，到最后都变成虚假了。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也勉励我们这些当然他是勉励做太太的了，不过适用在这个啊众姐妹呢，也是适用在众弟兄啊，那里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4章。好，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三节，三章三节，337页，彼得前书三章三节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哦，这里提到的说，不要注重外面的什么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啊，我们人长得怎么样，就稍微一点点，稍微化妆，因为女为悦己者容，适度的打扮是一个社会的礼仪，不管男人或者是女人都一样。正式的场合，我们就要正式的礼服、正式的服装。啊，什么样的场合，我们就是做什么样的打扮，不要太突兀，不要与众不同。这个才是一种符合社会礼仪的规范。那我们基督徒更要怎么样？不要以这些外面变头发、戴装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不要太注重外在的打扮，适可而止就好了。反而要用更多的时间跟精神什么追求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，以装饰你的内在，以你的内在的装饰为重，追求你的内在，你的温柔、你的安静，哦，你的智慧，还有刚刚讲的见识、道德有判断力，而且勤做家事，哦，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，哦，所以才德的妇人能够啊造就很多人，因着她的存在，让很多人喜欢她，哦，因为她发挥她的生命价值。我们说皇后以斯帖有没有？她得了那个位分，她到了紧要的关头，她就去见王，挽救了整个犹大民族。你看她的生命，她的价值就在这里。可能皇后以斯帖本身就长得很漂亮的，不然她怎么会被王选为王后呢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她的漂亮不是只有外表，她还有机智、勇敢，哦，还有信心，哦，这个她知道她的民族啊即将为要被灭的一个危机了，所以她就叫人为她祷告，然后呢，她要勇敢的进去见王。当时候如果要见王，没有王的召见哦，随意进去哦，王如果不高兴，马上就会君要你死，你不得不死啊。所以要去见王啊，是冒生命危险的。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做这一件事情，没关系，出于神，神会保护他，尽他的责任。所以你看以斯帖，他不但是美貌，他还贵为一国的王后啊，哦，王后啊，可以说是国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古代剧哈，宫廷剧哈，国母，哦，王后呢是什么啊？是什么啊？所以他能够除了外在美，他也有内在美，哦，他有智慧，有机智，他的心是向神的，他对神有信心。那圣经也有一些人啊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第一就是保罗，保罗他后来被主拣选了，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他的后半辈子啊，可以说是为主耶稣的福音啊，受尽千辛万苦哦。哦，你读哥林多后书11章，你会看出，哎呀，他受了很多的危险，路上的危险，海上的危险，啊，常常被鞭打40下、减去一下，多次也差一点死掉。哇，他除了这些肉体的危险以外呢，他天天还为众教会挂心，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，他受尽千辛万苦。他最后也为主来殉道，可是他长得美吗？他长得漂亮吗？长得英俊吗？圣经是没有描述他长得英俊，但是呢，他自己，啊，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评论他，啊，有一次啊，传道在看一部电影，叫做《暴君焚城录》，那是已经很古早的一部电影，里面出现了彼得跟保罗。当然那是电影了， 不过电影的脚本应该也是有一点参考圣经吧。圣经在描述保罗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哎，结果我看那个《暴君焚城录》里的保罗呢，真的是啊，他真的是长得矮矮的，身高不高，是属于那个，如果是天龙跟地虎，他是属于地虎型的，哦，他虽然是高，但是高的不明显那一种的，哦，然后呢，头大大的，结果他的发型是什么发型呢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古代的司马光？司马光打破一缸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司马光的发型，我记得传道小时候读国语课本，那个国语课本的那个插图哈，画司马光啊，司马光的发型就是中间是空的，中间是没有头发的，旁边有一撮的头发这样。保罗就是那个发型，你觉得这样好看吗？依现在的审美观念哦，这样的人应该是算丑男啊，丑男哈。因为圣经就是写着他这样是其貌不扬。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，十章十节啊，新约256页，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这里在描述什么？保罗的外表其貌不扬，气貌不扬，气大概是气质吧，气质跟外貌不扬，不是很突出的啊，然后呢言语也粗俗啊，这个是圣经对他的描述啊，哦，可见呢他的外表虽然不是很美，可是他的人很美啊，哦，主耶稣看重他啊，又训练他，让他能够一生啊为主耶稣打了美好的仗哦，所以他在写哥林多后啊，提摩太后书，他说什么？哦，这个什么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哦，当跑路也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守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保罗那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牢里了，已经是差不多他自己认为他已经离世交奠的时候到了，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。他就赶快写信给提摩太，思念他，叫提摩太赶快来看他，哦，但是他最后唱出胜利的凯歌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入那荣耀的天国。哦，你看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牢里，为了福音已经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，气若游丝了，已经啊差不多快要没命了，可是他说他很高兴，他很快乐，因为他即将呢来得到那个荣耀，哦，他的冠冕为他存留。那，哦，我们说主耶稣在世上，其实主耶稣的外表，依当时候人对他的评论，还有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外表呢。哦，以赛亚书53章2节在描述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样子的，说哦，他没有家型美容，哦，也没有什么外表可以让我们来羡慕他了。看以赛亚书的53章2节，以赛亚53章2节，第二节865页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第三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哦，所以这里在预言耶稣基督，论外表，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，让我们去羡慕他。所以主耶稣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啊。哦，他30岁。被看成50岁啊，明明是30岁的青年，他当时被看成50岁，可见他的外表呢可能是很憔悴吧，哦，可是呢主耶稣的生命美不美？很美啊，他替我们死，他成了我们万人的救主，哦，你看虽然不是很美，包括保罗，可是呢他们却能够 发挥生命最大的价值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羡慕的。那当然圣经也有一些人美心也美的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人美心也美外表美内在也美的是谁？大卫。哦，大卫哦，大卫他在少年的时候呢，外表怎么样？长得俊美哦，长得俊美哦，可是他不是一下子，撒母先生不是第一眼就看上他哦。撒母耳去挑要高利王的时候呢，是从大哥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啊，后来是大卫被选上。所以大卫他的外表长得不错，他也有也很有力气，对不对？也很机智啊。你看他小时候啊，年纪轻轻就靠神跟那一些啊猛兽来怎么搏斗啊，那个熊来了啦，哈，狮子来了，把他的牧羊他是牧羊人嘛，牧羊的小羊呢，把他咬走了。大卫就去拼命啊，就把他抢救回来，可见他的勇力。后来他也靠神怎么样打死哥利亚啊。后来他当了啊以色列的大一统的第二任的国王，好，合神心意的王。虽然他的一生也有一些瑕疵，他也曾经犯罪，可是呢他的犯罪他有及时的悔改，虽然他受到了很多罪恶的啊一些啊的刑罚，可是他的一生整体来讲算是美的。所以圣经在描述他是什么合神心意的王。所以大卫呢，人美心也美啊。再来呢，刚刚有讲以斯帖也不错，还有一个比较少提到的拿巴的妻子，谁？拿巴的妻子，有人说出了，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吗？加分雅什么？雅比该。刚刚有讲雅比该的举手，举手啊啊，这些举手了，哎，辅导员加分哈，你要举起来才让辅导员看得到。雅比该本来他是拿巴鱼丸人，拿巴的妻子啊。这个拿巴真的是哦，人真的很鱼丸啊，外表长得怎么样不知道了，但是呢他的心啊真的是很愚笨哦。他竟然不帮助落难当中的大卫不打紧啊，他还讲了很多批评论断的话，结果导致于大卫很生气要把他杀死啊。还好啊，这个事情被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知道了，赶紧暗中去赔罪啊，赶快去带着礼物去向大卫求情哦。他讲了很多哦这个帮助大卫的话，让大卫呢免于一场啊无谓的一种流血啊的一种灾祸哦。后来啊大卫就没有杀拿巴，后来拿巴是自己啊死掉了。他听到哈，原来大卫要杀我，吓得魂不附体就死掉了，啊，是自己这样就死掉了。结果后来亚比该就变成大卫的太太。如果他长得很丑，可能大卫不一定会接他为太太。但是呢，他可能长得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外表还可以，重要是他的内在很美，很有机智，对神也很认识，也知道神对大卫的旨意，所以他算不错的哈。所以还有哪一个？再举出一个人长得还不错，那也保守自己没有犯罪，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是谁？约瑟嘛。约瑟的年纪反而跟你们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约瑟他怎么样？他应该长得还不错吧？圣经有没有说他长得俊美？好，再查考看看了啊。总之呢，他虽然被卖到埃及，可是呢他保守自己不犯罪。你看呢，他成为这个大埃及大臣波提法家里的一个算是管家吧，算是仆人。主人的太太每天要引诱他犯罪呢，如果以现在的术语来讲，哎呀，突然这个小鲜肉跑到我家来，我的丈夫每天都进王宫去见法老王啊，都没有在家 啊，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，这个小鲜肉跑到我家来，我就好好的伺候他一下吧，每天都要找他睡觉，找他犯淫乱的罪，天天以目送情，你说约瑟会不会受不了？约瑟他年纪轻轻的，又被卖到外邦，家人都不在旁边，他如果自我放逐、自暴自弃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：“嗯，反正也没有人理我嘛，大人都不理我了，我那些哥哥把我卖到这里，我爸爸也不理我，啊，我在让任凭我在这里自生自灭啊，什么什么耶和华真神啊，他根本就没有看把我看在眼里。”也没有保护我，害我落难到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个有这个机会了，我主人的太太要跟我发生关系，那我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，说不定啊，我将来啊可以把主人啊这个位置把他篡夺。他如果往坏的方面想，哦，他想要做坏事，他大概会这样做，会犯罪。可是他没有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啊？”这个约瑟心中有神，他也怕神，他知道不能够犯罪，犯罪就是得罪神，所以他宁可被诬赖、被下监狱，他被冤枉，可是呢，他也不要犯罪。后来一夜之间呢，神让他从阶下囚变成什么一国的宰相。哦，这都是因为他前面的坚持，所以神呢早就命定他，哦，过去呢他的兄长是要害他，可是呢神的旨意原是美好的，为要造就后来的好光景。这个是约瑟他对神的认识，也是对神的一个坚持。他大可犯罪，因为主人的太太是主动的投怀送抱，他还不要我，好像很傻，没有，他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他不敢得罪神，哦，所以呢，他就保守自己没有犯罪。后来他成为一国的宰相，啊，哦，而且能够延续啊这个神救人的约，哦，所以约瑟呢，他就成为啊这个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一啊。那以上种种哈，啊，就是从圣经找到一些人物，有的是人丑。啊，人美心不美，啊，有的是人丑心很美，有的是什么人美心也美。哦，那这个世界啊，我们可以看很多人啊，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人，你看着办吧，看他们的结局，啊，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如果你觉得啊，这个人长得很帅哦，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啊，你不要被他外表吸引了，啊，你要看说啊，他内在美不美啊？啊，他这个利百家也是嘛，哈，那个亚伯兰老仆人去找为那个以撒找妻子找对象的时候，就是用利百家，就是用那个好品德来试验他，看到利百家了，哎，长得还不错哦，但是呢，这还不算哦，试试他是不是主动帮助这些外地人，哇，那打水给老仆人喝，又打水给骆驼喝，哦，根据资料查考。那个当时候要给骆驼喝水啊，那个水不是那个250cc 的那个矿泉水而已，那个要很大桶的呢，一个女孩子要端那么多水，扛那么多水去喂骆驼呢，可见她要付出很大代价，但是她有接待人的善心，所以她被老仆人看中，也是神早就安排好了，不止人外表美，心也美。所以说还有很多人物了啊，所以人看外貌，神却是看内心，神看内心哦，人是看外表，哦，所以圣经也勉励我们了，啊，不可以看外表来断定人，哦，要按公平来断定人。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撒母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撒母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355页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、神的眼光、神的角度呢，跟人不一样。人是看外貌，可是呢，神是看内心。当然我们知道神是看内心，我们也要效法神， 啊，要看人的一个内心，不只是看他的外表，啊，外表都不会准，啊，要看内心，而且是长期的观察，这样才准呐，啊，哈，看人才不会看走样的，哈，啊。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虽然羡慕美少男美少女，但是我们不要太羡慕外表，要羡慕的是内在美。好，我们再来唱诗244首。